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把下面这
打不开了。
一个半小时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我们是来分析以撒的人生，他人
是
生
你
中
稳定。
做的不好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批评他人。我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像照镜子一样，照的是我们自己。那不是我们的父母亲照的是我们自己哈。如果我们正在做父母亲，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警醒自己，因为圣经上留的话语都是来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做父母亲，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以后做个好的父母亲，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做父母亲的人。而不是去批评我们的父母亲，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帮助我们能够完全进入你的真理，降服在你的真理底下，也求你保守这个网络哈，所有的听的想上来的人能上来，已经上来人不要掉线，也特别求你保守我自己不要掉线，因为这个。我在过去已经掉过几次线了，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特别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来分析一下以撒他作为父亲他的这个角色哈，他的这个角色他做得怎么样？其目的不是为了批评他，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圣经他写这些。圣经写在那儿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哈，我们看见其他人是前车之福，后车之鉴，就是我们看见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其实都是上帝用来警戒我们的哈。我来读四节经文哈，我写的很多，但是有些我不读哈。我们来看创世纪26章34到35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何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何人以伦的女儿巴士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好，我们再看创世纪25章27节和28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喜欢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好，后面的这创世纪36章主要是讲以扫他结婚，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妻子家里的背景。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我这里就不读了。你们要是用我的这个讲课来读圣经，就是给你们提供的素材哈。好，我们来。我希望呢，我们待会儿讲完了，我们这些问题都回答了哈。这些问题都在海报上啊，就是雅各去他舅舅家多大年纪，他多大年纪结婚？以扫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我们从哪些方面看以撒是个不称职的父亲？我再说一下，我们不是为了批评以撒，我们是为了圣经上记录下来的，是为了给我们自己警戒，给我们自己照镜子哈。我们要分析一下。以撒他为什么是个不称职的父亲？有哪些原因？哈，像这样的话是给我们自己哈，自己做父母的时候给我们警告，给我们警示。好，好，我会从这5个方面来讲。哈，雅各去他舅舅家的年纪；二就是以撒他完全不管他两个儿子的婚姻；第三就是以撒他其实在教育他的两个儿子上他是非常失职的。哈，第四我会讲他以撒其实在他儿子面前他的见证也不太好。第五呢，我会讲他们夫妇偏爱儿子以及他造成的恶果啊。好，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上一课就是创世纪68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讲创世纪26章1到33节的时候，我们学习到以撒是新二代哈，新二代以撒他在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死后，他的父亲死的时候。他75岁哈，他的儿子以扫结婚40岁结婚的时候，他100岁哈。圣经呢，就是在他75岁，也就是他的父亲死后，他自己成了一家之主，要面对生活的时候，在他75岁到100岁之间，他在遇到天灾哈，天灾就是饥荒和人祸，也就是非利士人妒忌他、排挤他，然后填他的这个井，然后。腓力斯人的 奴仆跟他的奴仆吵来吵去，哈，在他在天灾和人祸的困境之下，他被上帝两次呼召，从而开始尊上帝为主，哈，开始公开的敬拜耶和华上帝，哈，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他75岁到100岁，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才真正的相信上帝。OK，他才真正的相信上帝。他小的时候，之所以他的个性是个很柔顺的个性，他不反抗，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信哈。他是遇到困境以后，等他真正相信上帝的时候，真正跟随上帝、尊上帝为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双胞胎儿子雅各和以扫其实都已经很大了哈，他们的年纪就在15岁到40岁之间，基本上已经过了那个单向教育哈，单向教育的那个阶段。这个时候就是以撒，他即使是信了，因为他信的时候年纪已经蛮大了哈，所以我们经常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家里的星二代哈，什么时候信？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从小在家听的那些东西，他不一定真信哈，他只是说受这个文化的熏陶啊。这个时候的以撒，就是他信了以后的以撒呢，其实他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信徒，他也不太追求，说实话哈，他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丈夫，也是一个没有担当的领袖哈。上一堂课我们其实讲到很多，好，我们他在那个之前没有真信哈，就是以撒他在75岁之前，他的父亲过世之前，他其实没有真正的信，没有，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尊耶和华上帝为他的主，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他并没有公开的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他只是一个星二代啊。他多次听闻过耶和华上帝，他也见证过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生活。因为当时了，你想想，他的父亲把他拿到摩利亚山去献祭的时候，他是参与的，他见证过啊。只是说那个时候考验的信心。考验对上帝的信心，不是考验他的，是考验他父亲的信心。当时他的信心，主要其实还是他对他父亲对他的爱很有信心。他不用担心他的父亲能把他怎么着，因为他是他父亲的独子哈，期盼已久的独子啊。但是他没有真信哈。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反复讲这个？因为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或者是新一代，或者是新二代。或者是新 N 代哈，我们如果是新一代，我们一定会操心我们的下一代，是吧？所以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个新二代他到底是怎么信主的啊。好，新二代呢，就是还记得吗？他在创世纪22章、25章、21节的时候，他的妻子结婚20年不孕，他祷告上帝，上帝就应允他了，然后他的妻子就怀孕。记住那个时候是上帝跟他的妻子说话，告诉他的妻子这孩子怎么回事，并没有跟以撒说话。啊，以撒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他只是说祷告求今生今世的好处，他要有孩子，是不是？上帝成全了，并不等于他就信了哈。我们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也会祷告，上帝很多时候也会应允啊。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我们尊上帝为主了，并不就意味着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了。只是说，因为我们就像拜菩萨一样的，因为你在那个文化背景中，就像中国人，遇到难处求菩萨一样，其实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主哈。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有星二代，或者你自己就是个星二代，你以为你信了，因为你祷告求过上帝今生今世的好处，至于甚至是没有工作呀，没有孩子啊，祷告求上帝怜悯你啊，上帝承诺的，但是这种信心并不是得救的信心。OK，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主，哈，没有真正的跟随上帝，哈，你只是说是求物质的好处，跟拜菩萨没有什么两样，哈。所以我们要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区分，哈，要注意区分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有真正的信仰，哈，不要自欺欺人啊！我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父母来向我抱怨他的孩子，我经常问他：“你的孩子是真基督徒吗？”都是答非所云，哈，不知道在回答什么问题，都是说：“哎呀，我的孩子从小去过教会呀，在教会长大。”我说：“你的孩子是真基督徒吗？”那意思就是你的孩子真的认罪悔改。尊耶稣为主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孩子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哈，真正的信是必须要放下自己， 要尊耶和华上帝，尊耶稣为主的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分清这个差别啊。好，现在我们来看雅各去舅舅家的年纪哈，这是圣经上记载很清楚，我们完全可以推算出来的哈。推算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哈。圣经上说哈，我们来看圣经哈，在创世纪47章8到9节，还记得吗？雅各带着他们家的人，一共66个人。啊，包括他，不包括他自己啊，包括他自己就67，然后埃及还有约瑟和他2个儿子，一共70个人哈。所以当时法老看见雅各，法老大吃一惊，看着这老头怎么这么老。记住哈，当时雅各家的寿命很长，同时代其他的人寿命并不长。他是有依据的，第一个依据是从这个埃及的那些金字塔的木乃伊，你看那些人，他们的寿命不长的哈。等一下，我们读到后面，我们来推算雅各的2个妻子的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同时代的人活不到那么长。雅各他们家这些人是寿命特别长哈，特别长。所以法老哈，在这个创世纪47章，法老一看见雅各，大吃一惊，说这老号怎么这么老哈？这是我想象的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从法老问雅各的。话可以问，看见哈、啊？法老说，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如果我这是省略的哈，如果你们看这2节，雅各怎么回答？雅各说：“哎呀，我的日子又苦又短，我在世寄居的日子才130岁。”OK，130岁，因为他的祖宗们都活得比他更长久哈。当时也就是说，雅各进埃及时，他是130岁。当时约瑟多大年纪了？我们来看哈，《创世纪》41章46到47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30岁啊，也就是说他从监牢里出来的时候30岁。他在埃及那个时候已经生活了13年，他17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哈，然后呢，他不是做梦嘛？上帝告诉他，先7个丰年，再7个灾年哈，再7个荒年哈，在7个荒年的第二过了2年以后，好，我们来继续看哈，创世纪41章53到54节，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好，然后到创世纪45章6节，约瑟跟他的兄弟们说：“啊，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也就是说，雅各见约瑟的时候，约瑟当时是30岁，加上7再加上2，是39岁。也就是说，约瑟出生的时候，雅各91岁，OK，约瑟出生的时候，雅各91岁。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雅各在他舅舅家待了多长时间？20年，哈，20年。我们来看圣经上的证据哈，在创世纪31章38节，雅各对拉班哈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20年哈，好继续哈。然后呢，在创世纪31章41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2个女儿服侍你14年，记住哈，这为你的2个女儿服侍14年，为一个女儿服侍了7年哈，为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好，我们记住这20年。一个7年，再加上一个7年，然后再加上6年。好，好，我们来再看这20年是怎么过的哈。好，在这20年的前7年，他是没有结婚的哈。雅各没有结婚，雅各就是在他的舅舅家干活儿哈，干活儿，是攒工分儿，是为了举他的小女儿拉结哈，我们来看哈，《创世纪》29章20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哈，也就是说，他的20年的前7年是没有结婚的。好，我们继续往下哈，《创世纪》29章27节，拉班说。 你为这个，就是为这个利亚哈长女哈，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就是拿结哈，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好，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哈。从这些还有创世纪其他的章节，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雅各在他舅舅家的20年，前面7年是干活，没有结婚，7年一满，马上娶了两个老婆。马上娶了两个老婆呢，利亚马上就怀孕生孩子，先生了4个。一年生了4个啊，一年生了4个，然后呢，暂停了一小会儿，然后在这个暂停的一小会儿，然后呢，又生了2个儿子，也就是利亚一共生了6个儿子，用这利亚的6个儿子来算时间，生6个儿子最快是不是也差不多需要6年？因为圣经没有说他们是双胞胎，是一个一个的生，OK，所以咱们就算最快6年，也就是说，在雅各在他舅舅家的20年的第8年到第13年，他生了利亚，生了6个儿子，2个婢女的4个儿子也在这6年之间出生的。OK，也在这6年之间出生。为什么呢？因为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因为约瑟比他们小啊，所以他们必须在这6年出生，否则约瑟不可能跟他们小。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哈，我们创世纪30章25节到26节，拉结生约瑟之后，利亚哥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所以从这一句话你可以看见，约瑟出生的时候应该是。雅各完成了讨老婆的14年的服务，是不是？雅各完成了，所以他才说：“我现在应该可以走了，因为已经完成了14年的服务。”OK，所以呢，也就是说，约瑟应该是在第14年的末尾生的，也就是说，他的其他的10个儿子应该在14年，应该在至少在这个14年稍微早一点。出生的，也就是他的其他的14个儿子，应该在第8年到第13年，或者第8年到第14年的上半年出生的，看见没有？所以你像这样算的话，你会发现，雅各在他舅舅家的20年的完成了14年的时候，生了约瑟，啊，生了约瑟呢？记住，约瑟他生约瑟的时候，他91岁。我们刚才已经推算过，而呢，他生约瑟的时候，他在他的舅舅家正好待了14年。也就是说，雅各去他舅舅家的时候，他77岁。OK，他去他舅舅家77岁，他77岁，他是在他舅舅家待了7年才结婚。也就是说，雅各结婚的时候84岁啊。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以后是不是受极大的鼓励哈。上周日在我的教会，我教会有一个单身的弟兄，从来也没有谈过恋爱，已经40出头了。他有点沮丧，跟我谈他的现状哈。我说你不要，我说弟兄啊。你不要着急，你的年纪还只是雅各结婚时候的一半儿啊！啊，我说其实当时的一般人的年纪跟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只不过是雅各他们家的寿命是特别长啊。你就看那个摩西，他自己活了120岁，但是在摩西的诗篇中讲，他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说，只是说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一点，但是当时的人跟我们现在人的年纪差不多。好，我再说一下，雅各去他舅舅家时77岁，结婚的时候84岁，然后85岁开始一下子生了很多儿子，在91岁的时候生了约瑟。 好，我们往下看。好，我们再看第二哈，以撒他不管他的儿子们的婚姻哈，挺不负责任的，不管。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人，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哈？你就可以看在创世纪11章大洪水之后，这是以撒哈、雅各和亚伯拉罕他们这直系的祖宗，你看看他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直系的祖宗哈，我们来看创世纪11章12节。亚巴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活到35岁，生了沙拉，也就是他结婚最晚是34岁呀、啊。更何况沙拉不一定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啊，是不是？好，创世纪11章14节，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也就是沙拉最晚是29岁结婚。何况希伯不一定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哈、啊。好，创世纪11章18。发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哈，创世纪11章20，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卢。好，创世纪11章22岁，希卢活到30岁，生了纳和。好，创世纪11章24节，纳和活到29岁，生了他拉。创世纪11章26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纳和和哈南。看到这，你就会发现，以撒他们这个正宗的祖宗哈，大洪水之后，他们结婚其实蛮早，都20多岁结婚，然后就开始生孩子，跟我们现在人结婚的年纪差不多。OK，差不多哈，因为这些孩子都不一定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嘛，是吧？即使是以撒。啊，他的妈妈在他37岁死了，他4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还亲自安排多位仆人，多位仆人哈。如果你看英文，他是复数，就是说他的领头的那个仆人，那个很忠心的仆人是带头的，是拖了10匹骆驼的这个物资的话，还有其他的仆人帮帮他的哈。所以呢，他们还是带着非常贵重的、很昂贵的很多的彩礼。去了亚伯拉罕的老家，这个哈兰去为以撒找了妻子。当时以撒是40岁，哈，也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以后，3年。但是呢，你看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迦南地的啊，格是迦南几族的啊，其中一族之一哈。以撒40岁的时候娶了两个当地的何人的女子。哈，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以撒他是个父亲，哈，他怎么就管他的儿子的婚姻呢？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做主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在创世纪28章5到2到5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哈，可能利百家是让他的儿子到他哥哥家去，是逃避以死的追杀，但是以撒。作为一个父亲，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啊。他喊他的儿子，喊这个雅各去他的母舅家，他是要让他去娶亲的呀。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8章2到5节，以撒对雅各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积聚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把雅各走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他说得很清楚，从以撒的立场来讲，以撒不光是一家之主，是父亲，他还是他这个家族大企业的老板。因为他们家有很多仆人，OK，所以呢，从以撒的角度来讲，他是打发他的儿子去娶妻的呀。然后我们就看这个被打发出去娶妻的这个雅各，他带了什么东西？OK，我们看哈，在创世纪32章9节，雅各说：“他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也就是说，以撒打发他的儿子去娶妻，77岁的老头儿子娶妻是空着手，但是他自己的父亲为他娶妻，当时是拖了10匹骆驼的彩礼。OK，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他到他的舅舅家，为了娶媳妇儿，他甘愿供7年，结果被他的舅舅骗了，就变成了14年。好，我们再看一下，以撒他不是穷人呐。如果你说穷人的话，咱们情有可原，他不是穷人。我们记得在创世纪26章12到14节是这样说：说以撒在那地，就是腓尼斯地基纳尔，就是他们住的南地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尼斯人就妒忌他。这还是在饥荒的时候，上帝就那么祝福他，让他成了大富户。大富户，何况现在不是饥荒的时间。OK，也就是以撒他家里是有很多仆人，也有很多。请把举手的手给拿下去，否则他非常影响我，把我的视频给我占了哈。因为你每举一个手，这个上面就出现一个跟我的图像一般大的黑框，他就把我的视频上的字都给我遮住了。OK，然后呢，所以看见就是以撒他不缺钱，他其实就是缺体贴人的心，说穿了就是这样。他不缺钱，他家里是有钱，他也有仆人，这个完全是可以像他的父亲一样，让仆人带一些彩礼，跟着儿子一起去娶亲，但是却打发这个77岁的这个儿子孤身一人，请不要不停的举手哈，77岁的这个儿子孤身一人啊，空着手去娶妻，所以你看这个父亲。实在是，我都不知道这个父亲咋想的，他可能从来啥也没想，而且呢，我们继续看啊，在创世纪28章18到21节，我们来看哈，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如果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读完了以后，你再比较一下《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都没有让他的儿子以撒亲自去娶妻，而是让他的仆人带着其他的仆人拖着10匹骆驼的。物资，这些物资里面有很多是彩礼，还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在路上要用的东西。你就可以看见，以撒是咋回事啊？他让他77岁的儿子出去，娶妻，不但没有带彩礼，这个老头儿就孤身一人，手里拿着一个手杖，而且还要担心自己在路上没得吃的、没得穿的，因为就身上大概随身穿的那件衣服。而且还担心在路上的安全，万一遇到强盗呢，或者遇到这个野兽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雅各，从雅各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你可以看见这个以撒这个父亲实在是做的是太，怎么说呢？太不上心了，太不操心了，太不管他的孩子了。OK，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应用哈。现在可能你的孩子到77岁，他娶妻，你不需要管他，因为现在。人类过去几千年，整个社会结构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不管你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只要你稍微你的国家里面有一点文明，有一点文化和传统，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哈。在过去1000百年，人类有记载的人类婚姻，基本上都是父母安排的啊，父母安排帮你出彩礼，帮你给你一些钱，让你开始独立。只不过说近几十年，由于人口的城市化、孩子的学校化和集体化，而且父母从小养孩子在教育上面花太多钱，孩子女人也走出家门，也经济自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结婚，等你到结婚的时候， 然后等你到结婚的时候，你的父母已经在你身上花太多钱，而且你那时候已经有赚钱的能力，所以你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你应该不应该问你的父母要钱？但是以前的年轻人，结婚他不是这样啊，因为他从小他也不怎么上学，他稍微长大一点点，7岁5岁的他就跟他的爸妈放羊在家干活了。等他要结婚独立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他一些钱，因为他本身他养孩子，他花费就不像现在这么大，而且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是一直跟着父母一起干活的，OK。所以呢，我们是要学习其中的原则，而不是说顺应的一。不能按字句套过人，而是要从其中找原则。也就是说，在以撒的那个环境中，按照他的父亲对他的婚姻的处理和管理，哈，以撒也应该管他儿子的婚姻，但是他什么都没管。你看见没有？什么都没管，不光没管，他也没有从小也没有认真的教育他的儿子关于婚姻的事儿。这个我们后来会讲哈。圣经说得很清楚哈，圣经上说就是说，像申命记6章6节，上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哈。不光谈论，就是说。”信仰、神学、上帝是怎么回事？他的品格、人性、人怎么样认罪悔改，也要谈婚姻，因为婚姻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上帝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而且我们的婚姻直接跟我们的信仰啊，跟我们信仰怎么走下去是有直接关系的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是应该管我们孩子的婚姻，但是你可以看见，以撒是根本就没管的啊。我们现在的人怎么管的？就是从小就要开始对孩子进行婚姻教育。你说多小？从他开始问爸爸妈妈是怎么回事，你就开始要教育婚姻。所以孩子跟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3岁你就可以教育婚姻，有的孩子5岁，有的孩子6岁。但是呢，你要一遍一遍的按照他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教育他关于婚姻的圣经真理。OK？好，我们来想一下，什么原因造成以撒是一个这么，怎么说呢，这么管事儿的父亲？我觉得，从他的生平可以看哈，就是以撒从小被照顾得太周到，太周到。比方说，他的父亲为他娶亲，我自己觉得回头再看哈，我觉得亚伯拉罕确实非常非常爱他这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跟他找妻子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其实应该亚伯拉罕让他的仆人们带着他一起去，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出去娶妻路上的艰辛和求情的条件，因为他得任何东西得的太容易太容易了，是不是？得的太容易了，然后父母过于包办，啊，这给我们基督徒父母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警告哈，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包办我们孩子的生活，我们要引导他，但是要带着他，让他参与他的生活，你不能替他都做好了，然后就递到他的手中，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他不光不会学习以后怎么关心他人，他也不会感激你，说实话。他也不会感激你的，OK？好，我们来看一下，前两天我们群里面的，前几天我们群里的有一个案例哈，案例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案例，他在这个群里面，他发言特别长，我跟他精简了再精简哈，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她抱怨说她上大学4年级的女儿。得了抑郁症哈，精神崩溃，送到医院去，然后呢？医生要他锻炼，还吃抗抑郁症的药，他也不锻炼，他就锻炼了2天，他不锻炼，他也拒绝吃抗抑郁症的药。然后呢，在家呢，爸爸妈妈天天端着饭，都做好了饭伺候着他。我读一下这个 W 姊妹她自己说的哈。好，她说我女儿头晕3、4年了，看了好多医生查不出病。读大学1年级到3年级时住校。啊，那个时候住校哈，因为头晕哈，记不住这些实验的材料的等等哈， 所以他的心情就崩溃哈，他经常在微信上跟我说他的感受。他现在上大四了哈，他实习，他就不住校了，他实习治疗他人。我不知道他学什么，他有可能是学护士或者学医生哈，我不知道啊。他实习治疗他人，回家他自己就是个病人，他让家人端茶剩饭伺候着。我看他一直在刷视频或者电视剧，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让他读圣经。他说他头晕，读不进去，说看视频不用动脑筋。为了做榜样，我自己手机视频几乎不看，我不知道如何引导他。自从我女儿上大四住家，我就陪她睡觉，她就能睡好。昨晚我没陪她睡觉，我想脱离，我不想陪她再睡觉了哈。可是她半夜快12点了，还是到我房间把我叫过去陪她，因为她睡不着，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想我怎么这么累，我还伺候她。如果我能替她实习，我就替她实习了。好，这个 W 姊妹继续哈，她说我和我爱人在家里都是以女儿为中心，每天早上5点不到，我就起来给她准备早饭。等我全部做饭做好了，饭菜放在桌子上，6点钟就叫女儿起床。日后呢，我为她整理书包，把该带的东西放书包，杯子洗好，喝的水也装好。她吃好后，我就骑电动车送她乘地铁。我然后到电动车，我用电动车把她送到地铁站，我就回来。但是我的爱人呢，与此同时，我的爱人就步行。他每天早上6点钟就出发，就到地铁站那个地方，然后他的爱人在陪这个女儿坐地铁，把她送到上班。他的女儿在靠在他爸爸的身上在迷糊迷糊。然后呢，他的爸爸每天在坐地铁回家。你看完以后，你有什么感受？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亚伯拉罕养以撒呀？感觉哈，好，我回答我说，过去几年我们群反反复复的教导，说不要做巨婴的保姆，保姆必须悔改，不要伺候已经成年的孩子，没有保姆，巨婴自然做不成。你女儿成为今天成为这样的巨婴，是你们夫妇自己造成的，你必须悔改。啊，我们的同工这个长姊妹哈，亲亲入伍姊妹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在培养不知感恩、自我中心的巨婴啊。结果这个姊妹开始找一堆借口，说她为什么继续还要这样做，我也没办法。说穿了就是她这个孩子，她越看视频越不读圣经，她的结果就会越头晕啊！你躺在那儿不运动，是个健康人也会搞长了也会头晕的呀。好，我们继续进到第三点哈。好，以撒在教育儿子上的实质。上次我们其实讲到过，因为这个以撒他是个田野之人，整天在外面荡啊，所以呢，他也就像一个送到公立学校来，他的父亲哈，也没有上心。以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其中一个儿子很喜欢在外面玩，作为一个父亲，你应该怎么办？你就应该按照你儿子的特点，花时间陪着他一起去野外打猎，从而制造机会影响以撒。啊，我自己有2个儿子哈，如今今年我的其中一个儿子33岁，另外一个儿子30岁。我非常感恩，在我的儿子成长过程中，我这2个儿子非常调皮，非常调皮。这个老大严重多动，老二的体育特别好，就是那种在外面很囧的那种哈。他做这个什么叫俯卧撑，一口气十几岁的时候可以做300个哈啊，所以呢。你像呢，我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我没法去做这些运动，但是我非常感恩，因为那俩孩子他净惹事儿啊，净惹事儿了，我们就觉得这小伙子这么十几岁的，你不能天天让他学习哈，除了做家务，我们家的家务都是这么做，我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要是他们能做的事儿，我都训练他们做，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制造机会，看着他们做事，把他们的精力耗尽，同时你要借着做事，你跟他们一起看着他们， 越早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能够影响他们，因为十几岁已经不能再啰里吧嗦单向教育他们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在辅导群，我发现很多父母是这样的哈，等你十几，你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你基本上也三四十岁了，你又要赚钱，你的体力其实已经很不支，然后你还这伺候着孩子，只要他读书，然后呢，你做饭给他吃，你想想他精力旺盛，你精力不旺盛哈，你还在那干活。然后呢，他还嫌你做的饭不好吃，然后他精力多了，他就去玩游戏。你看你吃自找，是不是？你就那个时候，你居然让他干活，OK？所以我的孩子们都干活，家务都做，全让他们做哈。什么洗车呀、洗厕所呀，他们的衣服我都不跟他们洗，他们8岁以后不跟他们洗衣服哈，都是他们自己洗。然后呢，割草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家还养了一条狗哈，也是他们管。然后呢？我非常感恩。那我的丈夫呢？每个星期有至少一个晚上，哈、啊。那当时我们去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哈、啊，我的丈夫就带着两个儿子，啊，父子三人，哈、啊，就去教会。教会呢，这个是不是教会的活动？是教会的场地，让这附近的社区的这些人来篮球。所以他们就每天都组织的有各个社区的人组织篮球队。所以我们家呢，就是我们父子三人，从来是参加一个篮球队，他们都是一个队的哈。所以呢，他们去的路上就可以谈论怎么打球，怎么打球；回来的路上也可以总结他们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增加父子之间的感情，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说话的时候，他能够听得进去。你看见没有？就是一定要。陪伴孩子哈，所以你看这个《申命记》第6章第7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哈，这是单向教育哈。下面一句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说，你必须参与你孩子的生活，你要陪伴他，尽量跟他在一起干活。一起干活，一起运动，一起做家务，一起玩，一起走路。总之，其目的是为了制造机会讨论，讨论什么呢？讨论所有的生活与信仰相关的事情。好，所以呢，我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就是以撒，他就是喜欢这个以扫打的猎物，但是呢，他并没有出去陪他。花时间，这样的话，他跟他的儿子只在物质上、今生今世的这个猎物上吃的这个口味好不好？大概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其他的都渐行渐远，彼此根本就不了解哈，你就失去了影响他儿子的机会哈。好，我们继续看哈，结果我们上次也讲过哈，结果他的儿子以扫，你看他们住在基拉尔啊，先是住在基拉尔，后来住在比尔拉海莱，都是在以色列境内靠近地中海的南地，但是呢，以扫到处跑，跑到西尔哈这边找的两个妻子哈，所以很可悲哈，就是说以扫就是从。信仰上，从思想上，跟他的父母从一生下来就是父母没有管他，就渐行渐远，最后就成了陌路人哈，天隔天地两隔，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哈，很可悲哈。好，好，我们继续再看哈，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28章6到9节，以扫哈，这是以撒打发雅各去他舅舅家，跟他说了话以后，啊，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祝福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密拜月的妹子哈。所以你从这儿你可以看见，以扫其实是很想讨好他的父亲以撒。也就是说，以撒如果是一个好父亲，他在以扫小的时候，他好好的积极的追求上帝，好好的影响他这个以扫这个儿子，还是有可能影响的。啊，虽然是上帝的旨意哈，让 没有拣选以扫，但是呢，我上帝的旨意我们够不着，不是我们决定的，但是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从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在哪方面没有做好，是不是我们在哪方面有罪啊？所以可以看见，就是以扫还是很想讨好他的父亲以撒的，只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讨好他的父亲以撒，他根本就不明白他的父亲为什么不喜欢迦南的女子。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以扫已经多大年纪了？已经77岁了。因为他跟雅各是双胞胎呀，雅各离开家去他舅舅家，77岁，以扫也是77岁。这个时候他结婚已经37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做爷爷了，是不是？刚才我们也分析了，那个时候的人20多岁结婚，他40岁。结婚，然后就开始生了那么多孩子。他77岁，他的孩子们应该也都20、30岁，也都结婚生孩子了。他这个时候做爷爷了，才知道那么一点点，他的父亲不喜欢迦南的女子。但是他还是没有搞明白，他的父亲为什么不喜欢迦南的女子，到底应该娶什么样的女子，他还是不知道。就说明了他父亲没教嘛，是吧？否则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就是说，从这一点看，在这个上面是他是无知哈，他是无知，他不是任意妄为，在这一点上面，在其他方面他不看重他的长子的这个名分，那是另外哈。我们每一件事我们要每一件事要具体分析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他们娶妻的原则是什么哈？以撒要。他的儿子雅各去舅舅家娶妻的原则是什么？哈，这个原则以撒是没有明白的，一直到他做爷爷了，他都没有明白。哈，我们来看哈，创世纪24章第二到第七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上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回来一个妻子。什么意思呢？必须去亚伯拉罕的家乡娶妻，不能娶迦南的女子，因为迦南这个地方住的女子，她们是被诅咒的，是不相信上帝的。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他的那个妾，哈，那个。不是他的妾，圣经上说撒拉的婢女所生的那个儿子，他后来娶的妻是埃及人，他其实也被当地人同化，他也不是神选之人，OK，而且也不是说随便都可以去本家随便找一个女子的，不是要找个女子，这个女子必须要回应呼召，愿意来跟随耶和华上帝，啊，必须要。回应呼召，愿意来跟随耶和华上帝。其实它不光是一个婚姻的呼召，也是一个信仰的呼召，也是一个信仰的呼召。但是呢，以扫根本就没明白，77岁了没明白，后来一辈子也没有明白。OK，所以很可悲。也就是说，以撒作为一个父亲，在这个方面至少他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的这个儿子的哈，他的儿子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原因哈。其实，在这个方面，雅各其实也并不知道。OK，雅各也并不知道这个。我们后来讲他的两个妻子，莉亚和拉结，他们俩在信仰光景的时候，我会专门讲这个问题哈。而且记住哈，我们在创世纪18章的时候，上帝特别讲到哈，不光是后来讲，做父母的要。教养自己的儿女，传讲信仰哈，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女哈。在创世纪18章哈，在这个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 亚伯拉罕，上帝就已经警告他了，而且亚伯拉罕就真的这样做了哈。我们看创世纪18章19节，我哈就是指上帝啊，我眷顾他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哈。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上帝吩咐我们这些信徒啊，基督徒父母一定要主动积极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要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抓住每一个机会，要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啊。亚伯拉罕还传承给了他的家眷和仆人们哈。然后呢，但是呢，在以撒在做父亲这个过程中，他在他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很明显哈，从我们刚才的分析，你可以看见以撒是没有主动和殷勤的传讲信灵，没有传递信仰给他的孩子啊。他其实在做父亲方面是严重失职的，严重失职哈。当然我们可以说，以撒他真正信尊耶稣、尊上帝为主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至少已经15岁，有可能甚至就差不多40岁了。他已经错过了黄金的这个黄金的教育时间。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之前，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信徒了，但是以撒不是哈。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想，哎呀，幸亏以撒结婚了20年不生育，如果他一结婚马上生育，那个情况就更糟糕。这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结婚了不生孩子，不是上帝，不是你等上帝给你孩子，而是上帝在等你准备好了做父母，看见没有？所以幸亏以撒结了婚20年以后才生孩子，如果他很一结婚马上生孩子，那他的孩子就更倒霉了。因为你看，以撒等他的父亲过世以后，他才真正的信靠上帝。他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父亲。如果他更早做父亲，那不就更糟糕了吗？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哈，我们群里面非常多的案例哈，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案例是。说我的孩子找的对象我非常不满意，怎么办哈？这个 M 姊妹说，我信耶稣20多年了，我的女儿从小跟着我去教会，后来她上学忙了就没有继续去教会。现在她20多岁的女儿如今找了个不信主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人品也不咋地，但是女儿已经跟男朋友同居了，我怎么样才能让女儿离开他？遇到这种，你知道我一般问什么？我就说。所以你的女儿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是不是？同不同意啊？然后呢，第一、第二呢？请问你的女儿在成长过程中，你有没有告诉她，她应该找什么样的对象？告诉了多少次？好，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告诉你女儿，她明白了没有？OK，第四个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不能用任何极端的命令的方式命令你的女儿离开那个人，因为你越像这样，你的女儿跟那个人团结一致，他们俩一起来对付你啊。本来她有40%的可能性要离开那个男人，但是你现在你做母亲做父亲的，你一极端，她跟你对着干，因为她本来就不信上帝，她就是很悖逆嘛。然后啊，跟你对着干，她本来有可能离开那个男的，你现在跟她一走极端，她就更加不离开，她就跟他结婚了哈。所以你现在其实你就问你女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你能不能列下来他的长处是什么？他的短处是什么？如果你跟他结婚了，有可能是什么后果？然后这个后果以后你怎么样面对哈？你跟他讲，然后跟他讲，有可能这个后果非常糟糕。但是你记住，当后果非常糟糕的时候，你记住是因为你没有信靠上帝。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信靠上帝。如果因为这个痛苦的婚姻让你最后信靠上帝，也是可以的。反正再坏的婚姻也比下地狱要好，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记住，就是你父母，你的注目是要在女儿的旧恩上面哈。但是我们多半的父母，我们的注目是孩子今生今世舒舒服服的活着哈。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嘴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舒舒服服的下地狱哈。所以呢，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是个罪人哈，当他活在罪中，他是有罪的后果的。我们要学习接纳罪的后果。 帮助他在罪的后果很痛苦的时候，能够认罪悔改，转向耶稣基督，这样他的痛苦就不会被浪费掉哈，就是有益处的。就像罗马书8章28节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哈。好，我们继续哈。所以呢，我们也看见，其实，以撒他在他的儿子面前，他的见证也不是很好啊。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记住，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和以扫已经15岁了。OK，15岁了以后，这个时候这一后才闹，才是有这个荒年。荒年那个以撒呢，才跟他的妻子他们一起才搬到基拉尔。本来他们以前在基拉尔还南边一点嘛，是不是？然后在那个地方。以撒不就是当着非利就一直在那儿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最后非利士的王发现了，把他叫过来，把他训了一顿嘛，是不是？所以你从这儿你就可以看见，在这个过程中，雅各已经蛮大了，最少最少15岁，他就看着他的父亲像这样做，你说他觉得这个男人是有担当的男人吗？这也是为什么雅各在他真正的被上帝得着之前，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路上，他也没有担当。到时候我会分析这个问题，OK？所以你看见就是他其实就是以撒，他做父亲就是他对他的妻子，你说他这样把他的妻子这个利百加放在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境地，把儿女把两个儿子也放在很危险的境地哈，这也为他的他让他的儿子看见他的父母之间是有破口，因为父亲没有担当，没有担当，不为母亲的安全负责任，说母亲是他的妹子，这也为雅各经后来跟他的母亲一起欺骗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站在一起欺骗他的父亲，埋下了伏笔哈。这里我们要警告我们做父母的哈，做父母的就是尤其是做父亲的，你一定要在你的儿女们面前尊重你的妻子哈，做母亲的也是这样，一定要在你的儿女面前尊重你的丈夫。记住，你们即使是有矛盾，不要在儿女面前彼此为敌。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一个整体，你们彼此为敌，你们以为你们的孩子可以站在你的立场。记住，夫妇在儿女面前是双赢双输，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的赢的。OK，打个比方哈，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很愚昧的人哈，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然后呢，你拉着你的孩子站在你的立场对付你的配偶，然后你的孩子，然后你心里特别舒服啊。你看你的孩子站在你的立场啊，你的孩子如果很愚昧哈，他就今后他的婚姻他也这样，他也跟他的配偶不站在一起，以后他收恶果的时候，他的下一代收恶果的时候，你在那儿看着，这是你自己种的恶果，然后最后你来吃，你想想你多痛苦。然后呢，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哈，他看明白了，你想拉着他站在你的立场来对付你的配偶，他就会非常鄙视你的。我跟你讲，你也输了。总之，你在你的孩子面前诋毁你的配偶，你是在跟你自己挖坑儿，哈，你是在挖个大石头，搬个大石头，最后会掉在你自己的脚上。所以要记住，就是在儿女面前，父母啊，作为一个夫妻，你一定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样给孩子有个很好的见证，也让他们有安全感哈。好，我们稍微再讲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利百加和雅和这个以撒偏爱他们的孩子，哈，他们偏爱他们的孩子。以撒是要守，是要负首要责任。为什么？因为他是丈夫，他是一家之主哈。你看那个夏娃犯了罪，然后诱惑她的丈夫亚当犯了罪以后，上帝首先找亚当的责任。OK，因为亚当是丈夫，他是家里的领袖哈。所以呢，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以撒他爱以撒。是因为以扫能够满足他今生今世的欲望。哈，因为他爱他，满足他今生今世的欲望，就等于他更加鼓励他的孩子追求今生今世的欲望，追求世界。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经常要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经常夸奖我的孩子，我在夸哪个方面？你夸的他的那个方面，就是他以后会使劲儿的地方。你一夸他，他觉得哇，我的爸爸妈妈就喜欢我这个，那我就拼命在这个上面就做得更好。看见没有？所以呢，你要注意你每次夸你的孩子怎么夸，千万不要夸你的孩子长得漂亮，千万不要这样。为什么？因为长得漂亮跟他的。不是他的功劳，跟他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要夸你的孩子聪明，聪明也不是品格，也是上帝给的恩赐，也跟他关系哈，跟他的品格没有任何关系哈。要夸他的品格方面，尤其是属灵的品格。OK，所以记住哈，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够偏爱孩子哈。其实这个。偏爱孩子，呀，以扫他的偏爱孩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这两个孩子彼此为敌呀。最后那个雅各骗了那个以扫，然后最后两个人扯皮拉筋的以扫和后来要杀他。孩子之间，说实话哈，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孩子之间的很多矛盾，是父母偏爱不公不义造成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对以撒来讲，哈，虽然上帝已经预言了他的一个儿子被拣选，一个儿子不被拣选，但是呢，他因为那是上帝的主权，他就应该按着他们两个儿子的特点，认真的对待他们，引导他们就行了。我们现在做父母，如果我们有两个孩子或者更多孩子，其实你是不知道上帝拣选你哪个孩子，也不是你的责任去。搞清楚，因为上帝，如果上帝想让你知道，他会想让你知道。就是做父母的话，就是按照每一个孩子的特点，殷勤的爱每一个孩子，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就行了。千万不要偏爱任何一个孩子，尤其是当你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的个性特点是你喜欢的，另外一个孩子的个性特点是你不喜欢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烦。孩子纠结孩子，我们是要悔改我自己。我为什么喜欢他的这个特点？为什么不喜欢那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可以进到永恒吗？上帝为什么让他有这个特点？一定有他的美丽。我为什么不喜欢？我算老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要做父母的要省察自己。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会，你的孩子有些孩子的特点你更加喜欢，有些孩子的特点你不太喜欢。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不要让孩子觉得你偏爱谁。OK，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有三个孩子，我就是从孩子还没有出生，第一个从怀第二个孩子开始就准备第一个孩子，让他知道他的这个弟弟要来或者妹妹要来，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竞争对手。OK，所以呢，我的三个孩子都是相亲相爱的哈，他们不知道，其实我花了很大的力气，花了很大的精力，很大的心思帮助他们变成这样。我经常跟他们说。他说他很爱他的弟弟妹妹啊，我们家孩子，我说你不要以为那是天生的，是妈妈，我成为基督徒，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力气帮助你这样，就是你在小的时候，我说话，我的举止，我帮助你们做任何事，我都特别注意，不要让你们觉得被偏爱或者被冷落，哈，因为你当你被冷落的时候，孩子被冷落的时候，他经常是这样，他不会恨父母，他会恨他的那个被父母偏爱的那个孩子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特别特别特别要经常反省、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哈。好，哦，快完了哈，我又就稍微多一点哈。所以，我们这是旧约哈，新约圣经也是不停的在教导我们。我们做父母的哈，这个地方说做父亲的，他也应用在做母亲身上哈。以弗所书6章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我们先说一下做父亲的，包括做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怎么叫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你的孩子，你就是在惹他们的气。 按照圣经的定义，你就是在惹他们的气，你迟早会让他们对你非常恼怒，因为你在养育他们，该好好的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的时候，你没这样做。OK，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教训和警戒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先看教训，教训这个词，它希腊文读 paideia 哈 paideia，它的意思就是管教。管教，它新约出现了六次，我把这六次读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侧重在行为上的。训练，用行为来训练，来矫正，来塑造孩子的品格，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好，我们来看哈，好，我们看六次啊，一共出现六次，我们看另外五次在什么地方出现哈？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个教导人学义是英文叫 training，就是培训、训练人。学艺哈，我曾经的有一次公开课专门讲过这个，好，然后呢，剩下的四次都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讲上帝管教他的孩子的时候讲到，哈，全是管教，你们自己来看看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5节、7节、8节和11节都是讲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哈，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意思，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就是这个意思，要照着主的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来训练、矫正、塑造我们孩子的品格。这就为什么我说你不要去夸他聪明，不要夸他漂亮，你要夸他品格好的地方。你说什么是品格？圣经所结的果子，那9种，那就是品格。他在任何一种上面，他有表现，你都可以去夸他，尤其是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做到的啊。品格的培养，它是很漫长的哈，所以有时候它的变化很微妙，就变了一点点哈，即使一点点，你也要捕捉到，然后你也要去夸他，鼓励他，让他继续往前走哈。好，我们再看警戒哈，警戒呢，在圣经新约中。它出现了三次哈，出现三次呢？你看它的希腊文发音叫 nousthesia 这个词儿就是我们圣经辅导那个辅导，就这个意思。我们圣经辅导其实就是警戒，这就为什么就是说经常有人说小贤老师说话怎么这么冲，这么直截了当？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警戒你。警戒你，我这就叫圣经辅导。OK，圣经辅导，美国的圣经辅导学会哈，现在叫 ACBC，它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它就是叫 NAN，就是用的这个词儿，就是警戒的意思啊，就是警戒哈，警戒哈。我们看圣经上另外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就是救援那些在旷野犯罪、冒犯上帝的那些人，哈，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看见没有？这就是警戒的意思，就是警戒的意思，就是我告诉你哈，你要听上帝的话，你不听话，你的后果是这个，这叫警戒，是不是？好，提多书3章10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去解他。很厉害的呀！我说你一两次你不听，那我就不再理你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训就是正面的，你要这样做，同时我还培训你这样做，训练你在品格上的塑造哈，纠正你。警戒就你不听话，我就警告你，告诉你恶人的后果会惨的呀，你的后果将是什么什么，到时候我不会为你的后果买单的呀，最坏的后果就是你要下地狱呀。所以我的孩子不好好信主，我时不时就会警戒他们。前不久，美国不是出了那个空难2次吗？我就跟我其中一个孩子，他出去玩，我就马上给他发个信息，我说：“Honey 啊，如果今天你坐的飞机掉下来了，你不好好信主，你就下地狱了哈。”你直截了当的说哈，就是警戒他们，因为我爱他。好，我们雅各书1章2到25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是单单听道，自己气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后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今天我给做福。讲做父母之道，哈，讲以撒的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今天这个道，如果你的父亲不称职，今天你不是为你的父亲选，请你回去不要指责你的父母，也不要对你的父母有苦读。你学了以后，你就说等我做父母的时候，我一定要改。我的父母无知，但是我知道了。如果你知道了，你不照着做，你的罪更大。你的父母无知，他没照着做，他的罪比你还小一点。所以记住，我们学习圣经真理是照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而不是看我们的父母本来的面目。否则你还不如不学。OK，你，因为你学了，你是明知故犯，你的父母是无知，无知犯的罪，你明知故犯比他无知犯的就更大了哈。好，我们再说一下。今天学了这个以撒，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跟你说实话，读了这一课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以撒的父亲，他是全人类的信心伟人呢，全人类的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你们记得我讲他的信心，我经常赞叹，我说：“呀，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亚伯拉罕？他真的是了不起，他就是了不起，他就是信心大得不得了。”他的信心比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高大太多，他使我望尘莫及。但是呢，我看着以撒的人生他最终他也登上了信心光荣榜，他给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以撒这个他登上信心光荣榜，我们之后的公开课还会再讲像在希伯来书11章。讲了很多信心光荣榜，其中花了一节讲以撒，11章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也上了信心光荣榜。所以我看见以撒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是一个不称职的领袖，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是他晚年，他还是很不错的，登上了信心光荣榜。我就非常感恩，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跟以撒来比我实在学不来亚伯拉罕，我努力的学亚伯拉罕，但我做不了。但是我看着以撒，我很得安慰罗马书15章4节这样说：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看见以撒的这样的一个人上帝最终还让他登上了信心光荣榜我很得安慰，我很得安慰之后我的公开课我还会专门讲一堂课来总结以撒的一生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来看看问题1年生个孩子咋生的？我觉得你太孤陋寡闻了。你稍微到处看一下，就会发现，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人就是1年内生俩孩子，1月份生一个，然后到12月份又生一个。这种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只是说现在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后，你看孩子看少了，你就不知道了。其实这种很多的。请问孩子，请问老师，十二生肖的来历十二生肖来历是从中国的民间宗教来的，跟我们的婚姻没有关系。婚姻之所以不配合，是因为每一个人太自私自利如果我们都按着圣经真理来过夫妻生活，没有不配的请问老师，以撒在信仰上不成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责任？我刚才公开课讲得很清楚，你回去重新听一遍吧。 好，这个姊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的读研，信仰很好，我们有共同的话语。小女儿青少年迷恋游戏，很悖逆，我们之间很少沟通，她就认为我们偏爱姐姐，其实我们没有偏爱，只是她自己不给我们说话，也经常不去学校，我不知道如何引导她读经。